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恩待我们，把你的话留给你的教会。你说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求上帝用你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智慧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叫我们不只能听、能思想，也能明白，也能领受，好叫我们遵行，有力量，有盼望。谢谢神，也谢谢主给我们一起来认识你的机会，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啊，我们可以先从第一节要看到二十六节。马可福音记载的耶稣只有一次上耶路撒冷，就上了十字架。他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像约翰福音记载了三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当然上耶路撒冷多一半都是为了过节期，但是马可就一次啊。那十一章就记载了马可福音耶稣进耶路撒冷，唯一被记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这段圣经啊，一到二十六节，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耶稣进耶路撒冷等于是耶稣上十字架复活他的一个前奏。那这一段圣经啊，其他的福类福音都有记载，这一段圣经记载的是一个发生的事件啊，但是就让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要记这件事情？因为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严格的讲，它有两件事情会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吩咐他的门徒然后先去牵一头驴驹，然后这头驴驹牵来了以后，第七节耶稣就骑上去，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一些背景啊，就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到经文啊，会提到，比方说《列王记》，比方说先知撒加利亚，都有提到是一个王进到耶路撒冷，进到西安，骑的就是驴驹。那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到今天为止是应该是确定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从旧约开始，当这个城被建立起来，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等于是说圣殿所在的地方，也是以色列王所在的地方，它变成一个圣城， 他变成一个圣城，他就建立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所有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进城门之前，都要从你的坐骑上下来，步行进城。各位，你们知道啊，在罗马帝国之前有一个非常就是它的工业盖世的一个叫亚历山大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希腊亚历山大帝他当然攻占过耶路撒冷，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下马牵马走进去，所以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都没有改变这个传统。这个传统照现在文献的记载，只有两个情况可以骑着牲口进城。第一个就是得到重病的人，他需要特别的照顾，因为耶路撒冷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爬的城。第二就是节期，比方说五旬节，当节期到的时候，它是可以适度的开放。所以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骑驴驹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经文替他做特别的解释。那为什么要花这个篇幅来记载他一定要找到一头驴驹然后骑进去？有人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旧约的先知，没有错。可是旧约的先知并没有说耶路撒冷不可以骑，除了国王以外别的人不可以骑进去。所以他就暗示了一件事情，这个在马太福音有记载，就是那要来的王在圣经马可福音第九节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马太福音直接写王，可是马可没有写王。所以马可福音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福音，他记载耶稣基督，他描绘这个耶稣基督的一个方式就是比较隐晦，比较低调，但是他用隐晦低调不是那么张扬的方式，他记载的耶稣却是非常的犀利，非常的果决，就是在很多的事上，在真理上他是寸步不让的啊。好，那这就暗示了第一件事情，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驴，然后他又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自发性的把衣服铺在他要进城的城门口，开始就铺在那里，把棕树枝铺在那里。难道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吗？难道有人带领要他们这样做吗？难道有人起哄吗？我想啊，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件在当时在正常的情况不会发生的一个光景。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进来的时候，这个第九节前后随行的人都喊着何撒那。何撒那这个字呢，小字有注明有求救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主要的一个字的字义就是救，拯救。但是这个字呢，它有两种翻译的口气，第一种方式就是救我们， 这好像是一种呼喊，是一种祷告，救我们。啊，这个是啊一种理解的方式，因为它的原文啊并没有很清楚表达这个字是怎么样的一个用法。第二个用法呢，就是他在描述这位上帝一个他的本质，他的本性，他就是一位会救人的主，他是那救人的、搭救人的、拯救人的。所以这两个描述的方式都是 OK 的。当他们讲到何撒那的意思是说，他既是一位拯救的那一位，他也是救我，可以救我，听我祷告救我的那一位。我呢，个人我比较喜欢祷告的那一位，虽然他在这里是应当称颂的，可是应当称颂的，称颂什么呢？称颂他可以救我们。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啊？因为这个跟后面的经文有直接的关系。意思就是说，这些看着欢呼让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的这些前行后随的人，他们知道这一位骑着驴驹进来的，他有一个最大不同的是什么？就是他是来救我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你知道以前的王进耶路撒冷，他是来告诉你我是王，可是当他进来的时候，他让你看见，让你感受到他是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打胜仗了，对吗？所以旧约诗篇有一个描写的方式，众臣们啊，你要抬起头来，那个荣耀的王要进来了。他的荣耀在哪里？他打了胜仗，现在要班师回朝。可是这里其实是一个预言，何撒那是一个预言，预言有一个救恩要临到这个地方。那这个救恩临到的方式，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的国。好，所以那个要来的这位救他们的，跟那一个国，在何撒那这个概念里面，它是同一件事情，有一个搭救的那一位，他这个国彰显出来最明显的一个特质，就是搭救、拯救。所以常常说神的国、天国，这个国有什么特别？你就把它想成何撒那，拯救我们的那一个国度、那一个王、那一个权柄、那一个能力、那一个荣耀。这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啊，高高在上的何撒那。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何撒那，他怎么拯救这个国，怎么展开这个国，怎么彰显他的能力、权柄，是怎么样让人家体会出来，就是从第十一章开始之后，发生在耶路撒冷，一直到最后他复活，啊，这就是这个国最荣耀、最完整的一次彰显。它的开头、它的前言，就是在第十一章的一到十一节。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就是在第二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一匹驴驹 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件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个就令人费猜疑，他怎么知道他会预言？他怎么知道那里有一只驴驹？他怎么知道这个驴驹有一个主人？那个主人会，他去牵的时候，他就会让他带走，好像也没有付钱，也不是用买的，也不是用租的，就把这只驴牵走了。那有人说，这个关键当然是在第三节，若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是为什么要把这头驴驹牵走，因为主要用它。好，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当时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就是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或者是啊西律王这些掌权的人啊，当他们临时为了军事的缘故，为了征战的缘故，甚至为了王室特别突发的需要，他们可以征用他们当时所有民间所有的物资，包含驴、马、牛、羊，这个在现在还是存在的啊，包含最先进的西方国家跟我们这里啊，这个叫暂时的一种征用，就是你可以看到啊，有时候你看这个电影啊，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啊，西方的电影里面警匪有没有，警察要追歹徒，结果临时他就拿一个他警察的这个他的证件，就叫那个在停在旁边的这个车子，他说下来，警察要用，他就把他带走了，就开着车就是追歹徒。这个就叫做一种临时的征用啊。他们说这就暗示了一件事情啊，哎，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称他为主，而主这个字被用出来的时候，那个驴驹的主人就好像没有任何争议的，就让这一头驴驹被牵去，让它成为啊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坐骑。好，这件事情呢，那非常，这是解释背景啊。那么背景是帮我们了解一些事件它这样发生可能的原因啊。好，可是最关键的是还是何撒那啊，因为他拯救我们。到了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你注意看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下面呢入了圣殿，可见的啊，这个王、这个国、这个拯救的这一位，他会进耶路撒冷，他真正的目的，那个目的地在哪里？在圣殿。所以这个国度的决战点，这个国度展现出来最完整的样貌，会在圣殿，跟圣殿有密切的关系。好，为什么是圣殿啊？这就是为什么十一章一直都在圣殿里面。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然后第二十七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所以整个十一章的场景，从进耶路撒冷直接就进到圣殿，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圣殿。何撒那，耶稣的拯救， 这个拯救的国跟圣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当这件事情被理解了，被相信了，被领受了，你就可以跟那些人一样喊出何撒那，那一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这种赞美啊，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它是一个祷告，它也是一个预言。祷告是对当时这样呼喊的人，可是对那一位真正要来的奉主名来的那一个真正把大卫的国要在圣殿里面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预言。赞美祷告跟着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的心意发出来的祷告赞美，它是一个预言，它也可以让我们好像眼睛看到那个拯救是超过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可以经历的啊。好，那十一节，当耶稣进了圣殿，他就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你们发现这个描写太特别了，因为这个只有在马可福音是这样写的。这个叫什么？叫现在叫 inspection， 他来圣殿做探子啊，先把里面所有的情况啊通通掌握。为什么？因为第二天他一进去十五节干嘛，马上就知道怎么动手，桌子在哪里，凳子在哪里，该推的推，该倒的倒，有没有？所以他前一天晚上大概就已经准备好了啊，第二天下手的时候要怎么操作了，就心里有个蓝图了。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所以他这个王来到耶路撒冷，为了进圣殿，进了圣殿他要建立他的国，他的国跟圣殿有密切的关系。这我已经讲了三次了啊！因为这张圣经如果你不这么想，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是怎么回事啊。然后第二天十二节开始到十四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啊，耶稣饿了。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大概叫两英里，两英里大概是三点多公里，三点多公里正常的脚步应该是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就可以走到，徒步。耶稣饿了，那有人说他没有吃早饭吗？那他在伯大尼的话，他应该住的地方应该是马大玛利亚的家咯，不知道哦。他如果是的话，你知道马大是很会伺候人的咯，怎么会不给他吃早饭呢？还是说走一走就饿了？还是说那一天呢禁食？因为那天有一场征战，那个征战就是要到圣殿里面弄得他鸡飞狗跳。不管怎么样，他在这里描述饿了，我想是真的饿了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啊，他的饿是因为他没吃。他为什么没吃啊？因为他要进圣殿。为什么进圣殿他没有吃？因为那一天他要做一些事情。你们知道禁食是为了什么？为了上帝，不是为了自己要更亲近神，就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力量，想得更清楚，做得更准确，把上帝的旨意行出来。所以禁食，一个是靠近神更近，第二个是让你已经知道神要你做的事情，你需要属灵的力量。 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吃饭怎么有力气呢？你知道掀桌子还不是只有一张桌子、啊、还有凳子，要不要吃饱？这是你想的、啊、要吃饱，但我告诉你，有的征战啊，靠的不是这个啊。提摩太是这样写的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如果你是为了神的国，你需要有一种神的国加给你的力量。好，十三节，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他很远就看到有叶子，他就往那个有叶子的树那里走。注意啊，一棵一棵。所以不要以为所有无花果树不会只有一棵啊，但是他看到有一棵是有叶子，大概那个叶子很饱满，就往那里去，或者在那一棵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他要找什么？当然是找无花果。所以就回到了无花果这个植物，它有什么特征？无花果的果实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 first fruit， 就是第一个阶段的果实，当它长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成熟，长出来以后它开始长叶子，叶子长到一个很饱满的时候，那些原来已经结出来的果实就会成熟。真正要摘无花果是在叶子长饱满之后的那一个成熟的无花果摘下来。看样子这里应该是指耶稣要找那个成熟的无花果、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十三节说远远的看见一颗，应该不是指的所有无花果，它那边可能不止一颗一片，每一个都没有无花果、啊、这是我的推测、啊、因为在第二十一节、啊、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咒诅的，原文就是单数啊，那一棵无花果树，那如果大家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咒诅就是一片了，对吧？好，我们回到经文，如果他要找，他这个找是合理的啊，他觉得有了叶子之后的无花果应该是可以被找到的，结果他是十三节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有叶子啊，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这个问题来了。那换句话说，耶稣是自己在找麻烦，因为即使有叶子之后的果子，这个果子是成熟的果子，也要按着季节来，时候到了，这个无花果才有收成。那么耶稣这个时候去找的这一颗无花果，看起来时候并不是最合适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还不是这颗无花果最饱满成熟的时候。十四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换句话说，耶稣好像有一点没道理啊，就说你现在确实是可以开始找，可是你没有找到，也不能怪无花果，因为无花果还需要一点时间才会真正让你收到无花果。换句话说，耶稣的咒诅好像来得早了一点，来得早了一点啊。好，但是圣经没有解释耶稣为什么这样讲，但是他的门徒都听见耶稣什么咒诅。耶稣的咒诅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很简单啊，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从结果来看，第二十节，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换句话说，那一棵无花果没有吃果子，并不是它果子的问题，是耶稣的咒诅让那一棵树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存在了。这个咒诅就非常的严重啊，它不是讨论结果，它是讨论根本。好，所以有人说第十四节跟十三节连起来啊，这个是让人费解。所以到了第十五节跟十九节，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因为二十到二十一节又提到这个被咒诅然后枯干的无花果，所以十四节、十三节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二十节、二十一节讲到这个无花果树真的被咒诅以后，就这么第二天，一天之内这件事情就完成了。那么中间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为什么会记载耶稣在圣殿里面做的一些事情？因此就有人判断，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发生的事情，在圣殿里面的事情，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为什么耶稣会先咒诅无花果，然后无花果就真的被咒诅，就连根都枯干了。所以无花果树枯干是一个事实，可是这个事实的发生，它本身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帮助那些听见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然后无花果树真的被咒诅枯干的这个事件，让门徒更能够了解十五到十九节耶稣在圣殿里面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解释 OK 啊 ，OK， 这个就叫做圣经文学的阅读啊，解读什么意思？就是说经文它就是这个顺序，前面讲这个，后面讲这个，中间来一段，好像跟前面后面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很可能刚好就是前面后面帮助我们了解中间这个事件是什么意思，而中间这个事件了解了以后，就反过来让我们了解的前面后面发生这个事件，耶稣真正他咒诅的意思。所以回到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很多人把焦点放在做买卖不应该是圣殿里面有的一些活动啊，就是商业化，太商业化，这个理解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我们先来看圣经，圣经里面啊，赶出圣殿做买卖的人，做买卖的人耶稣挑了两种人，第一种是兑换银钱的人，他们的桌子把他推倒，第二个是卖鸽子的人的凳子都把他推倒。注意啊，赶出做买卖的人，这是人，然后进到圣殿选了两种做买卖的人，他们的器具就是桌子跟凳子把他们推翻了。其实如果你不要让他们继续做这件事情，把人赶出去就没事了，你为什么把凳子桌子都要给他推倒呢？啊，但是这是耶稣就这么做了啊，就这么做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做买卖理解成商业化，但是你就没有把焦点进一步的放在为什么推倒兑换银钱跟卖鸽子。好，这里面就有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罗马帝国它所这个涵盖的这个帝国的范围，可以使用的钱币是非常多种，因为它没有办法完全统一。你要知道，它的幅员比现在的苏联还要大，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大。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要用马，要用人，所以他们是因地制宜，不同的地方授权当地的统治的那个阶层使用被允许的货币。但是下面一个问题来了，货币都是银子做的，可是银子做的，你知道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银子可能产量很丰富，有的地方可能没有什么银子，所以钱币含银的成分，每一个地方使用的钱币就不一而足，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可是进到圣殿，圣殿是给上帝的奉献，所以圣殿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含银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成分，才可以拿来献给上帝。那么这个成分当时是以含银量最标准、最高、最稳定的一个货币作为参考，那个就是推罗的靠海边的那个他们使用的银币。因为推罗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海港啊，它有足够的条件铸造非常质量很好的这个银币。那么因此所有来到圣殿要奉献的都需要一个转换，就是兑换。这个兑换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淘汰啊，或者是说把那些币值比较低的用比较多的数量换那个他要求标准的那个货币啊，这个一讲你们就懂了。所以它存在兑换银钱的这件事情本身它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它把它推倒，问题在你知道这里面就可能有一些你们都知道嘛啊，今天的这个银价假设说一对啊一百，它就可以说一对一百二，所以你进来要献祭的这一些人要奉献给圣殿的，你可能就会在这里面啊被怎么讲被多拿了。我以前是接受的，因为它跟做买卖商业化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后来有一个学者他的解释让我觉得更好。什么呢？你们知道圣殿的银钱它换进来它的收入要做什么？你圣殿的开销很大的，你不来献祭没有牛羊的时候，它每天都要有牛羊的祭，它每天的灯都要点着，圣殿有祭司有立位人，它有一个固定的庞大的开销维持这个圣殿正常的运行，你们都接受吧？可是在罗马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前，你知道圣殿在整个以色列没有王国之前，圣殿的开销从哪里来？两个，第一个就是献祭的人他们摆上的，但是这个其实是不是固定的收入，真正固定的收入是当时的王要把所有圣殿不足的全额补上。 这是旧约做王在耶路撒冷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换句话说，兑换银钱的推倒了，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已经没有王来支撑整个圣殿祭祀的运行。第二，可是当时犹太人有没有王？有，那个王叫什么？希律。但是希律不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推倒兑换银钱的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觉得这一件事情是真正的以色列的王应该做的，别的人不是多跟少够不够的问题。一个真正上帝的王来到耶路撒冷，他就能做到这件事情。那现在来了一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主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你把这个两个连起来，你就知道为什么兑换银钱的在耶稣觉得你不再需要了，因为现在来了一位真正大卫国度的王，是要照着真正这个圣殿被建立的那一个制度，他要重新让圣殿可以正常的运行。哎，我觉得这样的理解啊，就简单啊，不要把它放在商业化上面。放在商业化的解释啊，其实很容易讲，也很容易打动人的心，但是我觉得你不要都把当时在圣殿里面的这些人都想成是奸商啊！你要知道啊，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他们就是对耶稣特别感冒，但不代表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爱主，不代表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敬畏上帝啊！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些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啊！好，我们回到圣殿。第二个卖鸽子的人，为什么挑这两种人？第二种叫卖鸽子。各位知道啊，耶稣基督的父母当耶稣生下来第八天，然后行割礼，然后时候满足了，洁净的不洁净的日期满了，他们夫妻两个就带着耶稣上圣殿做什么？献祭，为这个头生的献祭。献祭的时候，因为他们家穷，他们献上的是什么？鸽子。换句话说，鸽子是最贫穷的人可以来到圣殿亲近神献祭唯一的啊。你们不是有看过麻雀不是很不值钱吗？对不对？当时候鸽子也好，麻雀也好，是穷人可以负担的一个祭物，在上帝的眼中，这个祭物跟公牛是一样的。公牛是那些有身价的人，他们有这个条件献祭，他们就要拿这个。比方说祭司献祭，公牛；比方说王献祭，公牛。你不能王拿一只鸽子跑出来啊！那如果鸽子是神为贫穷的人可以来亲近上帝来献祭，跟那一些其他的人一样的这个机会，进入圣殿的机会，那你们为什么还有人要来卖鸽子再赚一手呢？我觉得这个卖鸽子是针对这些人，好像就是在欺负贫穷的人。换句话说，你又把贫穷人来到神面前的这一条路的那个门槛啊，又升高了。这是我觉得第十五节为什么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去，然后把这两种做买卖的他们的器具让他推倒，就是不必再用了。接下来十六节，耶稣 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什么意思啊？器具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器具啊，我自己最直觉的想法就是那个推倒的凳子跟什么？跟什么？跟桌子，对吧？你知道啊，凳子跟桌子是做生意的家伙啊，你把这个做生意的家伙，你还不准，你把我弄坏了推倒，你还不准我拿走啊？这是我的猜测，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器具是什么啊。但是他就是要让他留在那里，而让众人看见他们不再需要这些。人不需要，鸽子卖鸽子不需要，兑换银钱也不需要，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就是有一个王要来，对吗？第二个准备就是穷人可以进来，对吗？对吗？好，接下来有一个背景的问题。这个背景的问题呢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是你们知道第一世纪有一个有一个犹太的史学家叫约瑟夫 Josephus 啊，他是写过很有名的有关跟当时候犹太人的生活、宗教、政治有关联的一些 史学上的材料啊。他正是有写过，就是你们都觉得做买卖的这种活动，商业化的活动放在圣殿里面是不合适的，对吧？你们是这样想，你猜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所以在大祭司，有一个大祭司叫该亚法，听过没有？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把这些所有商业化的活动叫他搬出圣殿，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来。你觉得他有没有脑子？他知不知道民意？他知不知道上帝在想什么？所以在他做大祭司的时候，这些买卖的活动并不会在圣殿里面，在圣殿的外面。那你在圣殿的外面做这些事情，你就不能再骂他了，对吧？因为他并没有把不洁净的带到圣殿里面来。甚至啊，所谓的外面啊，你知道圣殿的外面有两种理解，一个就是圣殿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圣殿最外面一层，叫做外邦人的殿啊。所以有人说所谓的外面就是外邦人可以进进出出随意往来，那意思就是外面了。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外邦人在的地方都是不洁净的，那真正外邦人不能进到的地方，外邦人殿再进来，那个就门禁森严了，那个是有利未人跟祭司看守。进来的人第一个就是女院，有没有妇女可以在的地方。因此这里面就有一个暗示，这个暗示是这些做买卖的人，他们从原来外邦人所在的地方被请出去到圣殿之外的地方。这有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代表第十七节啊，耶稣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这里有两个事情啊，一个叫万国，一个叫祷告。那你告诉我万国是什么意思？万国就是开放给所有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如果你从前面兑换银子，你告诉我，如果你住在很远的地方，比方说你住在埃及，你要到耶路撒冷来参加耶路撒冷的祭祀，你这个钱要准备够，因为到时候要换。可是如果这个王进来了， 他可以把整个圣殿需要全部供应出来了，你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一个银钱，你就进来了，对吧？所以这条路没有钱的限制，没有贫穷的限制。那刚刚那个背景，如果我们知道的，他也没有外邦人的限制。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第十七节，耶稣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真正上帝的殿，借着耶稣进来，重新按着大卫建立的这个国度而有的殿，是开放给万国祷告的殿。意思是说，所有愿意来亲近这一位犹太人的主、犹太人的上帝何撒那，只要你愿意被他拯救，他都可以成为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奉主名来的。啊，这个就变成这个经文跟前面的字句才能够比较紧密的连在一起。这让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很多人说读圣经啊，读圣经就是要掌握原则啊，就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原则啊。我现在不是那么倾向于这样子读圣经啊。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十七节这一节经文原来是在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被耶稣基督领受，被他正确的解释，然后他就拿这一节经文十七节教训，对吗？用来教导，然后他教导这一节经文真正的意思，他的场景就选在哪里？选在当时的圣殿，当时的圣殿是希律王盖的圣殿。他对经文的那个把握深刻，而且就是有信心到一个程度，他就在现场操作出来，而且他把操作出来的结果当成他的教导，他把这节经文的教导就活生生的显明在众人的面前。这是一次啊，就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一次教导，就是代表圣经是有力量，是有智慧的。我们要学会揣摩经文，然后从经文展现出那个力量和智慧，然后在经文最靠近经文的那个时空那个场景，让这个经文的力量释放出来。我这样讲清楚啊，不要随随便便用圣经，但是也不要害怕真正圣经发出来它力量的地方方式。好，这是第一个解决万国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来解决祷告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就先看第十八节的结尾，因为众人稀奇他的教训。你注意看啊，众人听见他讲出这节经文，支持他在圣殿做这些事情，然后知道这个教导是非常有力量，可是这个教导直接跟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有直接的冲突，有冲突了以后，他们想要把耶稣除灭，可是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你注意看啊，众人，这里的众人是指谁啊？一个可能就是指在现场圣殿的现场所有的人，对吗？对吗？那这些所有的人里面包不包含祭司长和文士？ 包不包含，你很难排除啊，很难排除。意思就是说，我要杀你的同时，我又怕你，因为你讲的跟你做的让我害怕。这个怕就是你这个教导真的是让我以前从来没有办法想象过，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说这个教导是不对的。可是这个教导再继续走下去，那我们总有一天要滚蛋了，对吗？因为你的这一条路走下去，银钱不用了，甚至牛羊鸽子也不用了，买卖也不用了，所有支持圣殿运行的所有相关的东西都可以不用了，人也可以不用了。那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啊，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啊，它发生的一个始末。刚刚说这一段经文是在咒诅无花果的前跟后发生在圣殿的事件，所以我们回到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结果耶稣啊，好像没有在听他讲话。耶稣的回答，他说，你们当信服神。原文 就是信神，没有不一定要有福这个字啊，你们当信神。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回答，对吗？耶稣的重点好像没有在解释我为什么要咒诅，然后让这个无花果树枯干。耶稣的重点反而放在你们要有信心。信心跟无花果树跟圣殿有什么关系？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无花果树应该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就是指的什么？圣殿，就是指的以色列。换句话说，整个以色列信仰、生活、政治，它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那个圣殿，耶稣远远的看见，然后咒诅他说：“以后啊，你就没有人要吃你的果子了。”意思是说，你在这里很努力的要长叶子、要长果子，但是在我看来，你这棵树没有必要存在了。那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它是暗示圣殿，如果照原来的方式继续下去，这个圣殿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圣殿为什么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圣殿存在的目的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而你们这个方式即使有叶子，即使有果子，可是已经不再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它的目的没有办法达到，它的功能不能发挥。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那它就枯干了，咒诅它，它就枯干了，枯干了以后怎么办呢？其实二十二节耶稣把他们带到下一个，就是你在想这一步，耶稣把他带到下一步，你们当信神，就你们要信神，用我们现在的中文，你们要用信心来面对上帝。以前他们都要透过谁？透过圣殿，透过买卖，透过祭司，透过利未人，透过牛羊鸽子，透过兑换银钱，对吗？他才能完成所谓来到神面前他要完成的目的。现在你们要信神， 所以其实在很这个节奏啊，非常的很快的就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很快的就单纯化。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圣殿，上千年的运行，这个圣殿也发挥过它的功用，也成为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和教导的来源。圣殿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但是现在居然有一个何撒那，一个大卫的国，一个奉主名来的这一个王，当他进到圣殿要成为这个被称颂的这个何撒那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样东西就可以代替所有之前好像圣殿需要的信心。靠着信心，十七节，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你看啊，到了第二十二节，他说你要信神。这里的信，其实从二十三节他开始做进一步的阐述。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你问我，我的解释很简单：无论什么人对这一座山，原文是有个定冠词 ，this mountain， 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指的说现在我们说哎，你对这个房子说倒他就倒，哎，没有这个事情。他的上下文，他的焦点放在哪里？圣殿。那么这座山是哪一座山呢？就是圣殿所在的圣殿山。他说你们不管哪一个人对这座山说挪开，掉在海里，因为前面后面第十三十四节第二十二十一节他已经有一个预言，用一个无花果树的方式成就了，就是这座山上的这个殿，因为耶稣咒诅了，因为耶稣根据上帝的先知的预言很清楚的知道，当他进来了这个就不需要了。所以任何人抓住这个信心，相信耶稣来做成的，相信耶稣说的，相信耶稣对上帝的信心和认识，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丢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我想了很多年啊，他所说的必成，他是谁？正常的情况，二十三节，无论什么人对这一座山说，你挪开，对吗？应该是指那个说这句话的那个人，说，哎，你挪开，对这一座山说，你挪开。可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一定会被垂听，这座山就会丢到海里。它有个前提，是谁先说过这句话？是耶稣说了这句话，而耶稣前面还做了一件他一定会让他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祷告的保证是耶稣基督应许的话，对吗？所以这里的他所说的可以是两层，既是那一个说，也是那一个他为什么敢这样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你们说照我这样说的去说，他就会这样成就。那他成就的是什么方式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真的会什么？会咒诅枯干，连根都不存在。这是发生在主后七十年，对吧？就是耶稣说这句话之后大约四十年后。换句话说，这里的表达信神，这个信心不是你里面的信心， 是有个来龙去脉的信心，是一个从耶稣进耶路撒冷，他的身份，他的方式，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一整部电影让你看到的整个耶稣他的这一件事的过程，让你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完整的图画，然后你只要信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了。是不是很跟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哦？那有人说，哎，长老，你这样就把上帝缩小了啊？会吗？如果我倒过来说，信心可以建立上帝的殿，超过所罗门的殿，超过希律王的殿。你觉得我的信心缩小上帝的作为了吗？你敢这样讲吗？是不是？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他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为要什么，造就人的信心，引导他们相信。信心这个东西，当他真的发挥上帝要他发挥的力量，那不是一座山可以挡得住的哦。好，接下来24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2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24节，如果你对前面23节抓住了，理解了，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又来了，只要什么，信。这里啊，就把24节呼应了前面的17节，对吗？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万国祷告的殿就不再需要圣殿，不再需要牛羊鸽子银钱买卖祭司或者是立位人，他需要什么？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他这里并没有说你要求什么，他这里的意思是很简单，如果你是撒母耳的妈妈，撒母耳的妈妈以前到了圣殿献了祭，然后要来到 祭司以利的面前说，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被另外一个我先生的妻子羞辱，因为我没有小孩，所以他每一年都要来这里献祭。结果那个以利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心里面没有得到安慰，因为那么庞大的一个会幕，加上祭司，加上他儿子，加上牛羊，加起来并没有让他的信心被坚固，是不是这样？可是在这里说，你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很多人说，哦，我信。你们有没有看过韩国赵永基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第四度空间啊，我是在50年前读的啊，我还听亲耳听他讲过。他说他祷告要一部脚踏车，有没有？有一部单车，而且要是美国的，而且要是加速的，就是变速的，然后是白色的。他说祷告就是要这样，祷告到什么进口的白色的变速的，你其他的我还不屑一顾。结果上帝真的听了他的祷告，给他一部这样的车子。我想啊，他就用这一节圣经鼓励大家要用信心祷告。我比较不倾向这样，这里讲的要信，意思说你以前进到圣殿你是怎么进，然后你依靠什么，然后你求什么，然后上帝给什么，现在这些都不要，你只需要什么，用信心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告诉他你要什么。那你要什么，你就一定会得什么。哎，注意啊，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个经文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你信是 得着，就必得着，并不是说你信会得到什么，你就必得到什么。有的时候会超过你所求所想，有没有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是没有答案，有没有可能？无声无息，有没有？但是当无声无息的时候，你靠什么知道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信心。当你得着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时候，你靠什么来感谢？靠什么来赞美上帝？信心，对吗？所以信心本身并没有指涉你求什么就得什么，信心的本身是指涉你求是凭的什么，然后你知道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你凭的是什么，是不是这样？不再需要有一个祭司跟你说你平平安安去吧，上帝听了，你不需要。所以二十四节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解释了十七节的教导，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二十五节这个很精彩啊！二十五节，我这个读马可福音啊，读的这个心里啊蹦蹦跳，因为二十四节解释了万国祷告。二十五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知道啊，到圣殿献祭啊，鸽子也好，牛也好，羊也好。原来你去圣殿主要的目的，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罪得赦免，就是这里的饶恕。换句话说，圣殿的两大功能，一个是得饶恕，一个是蒙垂听，对吗？现在都用什么？信心。而且他在这里讲的有意思啊，以前旧约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来到圣殿的人哦，献祭的人，他主要是处理谁的罪？自己的罪。那自己的罪里面通常是处理自己犯了罪，对吗？可是他在这里信心的祷告里面带来的那个上帝的那个饶恕，那个赦免，二十五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赦免他们，饶恕他们。换句话说，哎，这个耶稣建立的这个殿，这个祷告的殿是不一样的。他的重点不是在处理，哇，上帝啊，赦免我。你当然需要被上帝赦免，但是你为什么要被上帝赦免？因为上帝赦免你是要为了让你去赦免饶恕那一些别人得罪你的地方。所以他这个赦免信心里面的饶恕跟上帝建立的那种饶恕的关系是两层的，一层是自己被赦免，然后自然就带出你也同时饶恕了别人。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既不饶恕自己，也不会放过别人。我要告诉你，你什么时候知道你真正饶恕别人了？因为你放过你自己。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放过你自己了？因为你真的饶恕别人。是不是这样？这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牛羊鸽子来的，不是从大祭司来的，是从耶稣这一位大卫的国何撒那的这一位要救我们的那一位，他带出来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走上这一条自己得赦免，然后赦免别人。所以我到今天还是这么想啊，这是我个人啊。你知道很多教导心理学的人，很多教导圣经辅导的人，他们都觉得，都会建议你先要跟别人认罪。可是我比较更倾向于跟别人认罪的同时， 更根本的是信心，在信心里面被上帝赦免，然后从这里带出你对别人的饶恕。这一层哦，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啊！我比较没有那么倾向说一定要跟别人说对不起啊，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有时候听到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有吗？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所以你这个时候还要就挑起别人的记忆，让他恢复一下他的记忆有问题，你的记忆是对的，这不是一个很离奇的事情啊！赦免最后面对的是上帝，自己被赦免，被上帝赦免，然后得罪你的人在那一个当下就不再跟你之间有任何的拦阻了啊！26节，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因为这是他的殿嘛，对吗？信心建造起来的殿。那他的殿，这个他是谁？我们在天上的父嘛，对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有个特质是什么？饶恕嘛，是不是这样？他用什么饶恕？他只要查看你的信心，他就有饶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圣经从15节一直到26节，它围绕的一个主题是新的殿，对吗？是一个不再是被过去辖制的一个万国祷告的殿，对吧？它是只要有这样的信心，穷人也好，富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前提是要借着他，借着他。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是福音，为什么他不再只是以色列也好，犹太人的福音，他是万国万民的福音。好，如果啊，你这样子可以理解，其实信心的功用随处可见啊。我们再回到26节，你若不饶恕人，你为什么不饶恕他？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条件，你有很多很多的要求。我学一件事情啊，就是得罪过我的人，不管他怎么得罪我，我心里都会记得，而且很难忘记。我什么时候会过去？就我看到他被上帝得着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不需要第二个条件，我不需要他跟我说，我也不需要他承认，我也不需要他做出什么善行，我只需要看到他用信心投靠上帝，对我来讲完全满足。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圣经在这里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你们会不会觉得马可福音非常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很犀利，好像直接可以命中我们的生命的最核心最软弱的地方，让我们好像一下哦，就这样，对，就是这样，简单明了啊，不需要想太复杂的事情。可是他需要把很多复杂的事情通通什么，把它厘清，把它拿走，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最简单的东西，原来是这个，原来是这个。所以你可以想的第一段，进耶路撒冷，进圣殿，何撒那，应当称颂， 你就慢慢有感觉了，慢慢有感觉了。然后咒诅无花果树，它很没有道理。哪里没有道理？因为那个无花果树就没有道理，这样懂了吗？如果你用圣殿来想的话，你在那里就是白占地图。我要一个没有道理的东西，我跟他讲道理。我需要的不是无花果树漂不漂亮，有没有按时结果子，我需要的是你没有用了，我另外起一个炉灶，让你原来要做的重新用一个更直接、更简单、更有力量的方式被做成。好，9:08:50，今天要不要练唱？不要。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神，你知道我们，用你的话激励我们，用你的话安慰我们，也用你的话引导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建造、被更新、被坚固，好叫我们用信心来到你面前，也用信心面对每一位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用信心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把卖鸽子的凳子，把做买卖的人，让他们都不要再干扰，不要再影响我们来到圣殿最终的目的。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